要你相信佛，而师长教的是圣言量里面所有的正法，无论是修止观也好，念佛也好，参禅也好，持咒也好，只要是以八万四千法门之中，它是属于一种，这就对法没有您怀疑的余地啊，只要是正法正知正见没有怀疑的余地，那么这就可以对治这个疑法之心。对于自己吗，不要生披了披裂慢，不要自甘披裂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做佛啊。涅槃经说产提尚且能成佛，何况我们不是一产提呀、所以应当啊要好好的相信自己，努力进修菩萨道是近未来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成就的。世间学一种技术还有三年四个月读一种学问还有十年寒窗，哪有那么简单的，你学了这么几天就成了学了这么几十年就成了，没有那么简单。我学佛四十几年实际上我还是那个老样子，除掉嘴巴磨得利一点以外，剩下的都差不多，跟从前的三斤半差不多那么因此我也没有觉得 我不行，因为菩萨道是近未来际，我是刚刚起步而已你看看楞严经的那二十五圆通啊，你的道心就会增长你就不会觉得自己不行。你看那个持地菩萨他做平地的事业啊，做平地帮人的忙，把路修好给人走，做了几千万劫，无量劫来他就这样做，生生世世都这样做，他都没有后悔啊，他也没有觉得我不行啊，整天都在修路啊，都没修行啊，他没这样想，修路就是修行。所以他最后他修路要给佛经过的时候，佛从那个地方经过就摩顶受记啊，就说善男子当凭心地心地若平啊，大地皆平。你要先凭心地，心地如果不平，大地没有办法拢平的，只要你心地平了，大地就平。这一说他开悟了，只要你努力进修有一天佛就会来替你磨顶，会开始你平心地的方法所以啊不要觉得难，不要觉得我修了几十年了没有什么感应没有神通，还不会放光，不要想这些放光明没有什么好事，你不要想它就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去做就对了还是不放光好，像我不会放光比较好不会出问题了如果我真的会放光的话，我这个小小的普门讲堂摆不进去的人来怎么办所以还是不会放光好，规规矩矩的修行这就对了不要怀疑自己又觉得我一定能成就，当然也不要供告我慢就是不要自甘披裂要承认自己好好的修必定会有成就，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这样想，菩萨道，佛说的菩萨道啊，简单说就是教人做人的方法，做人的方法。你把这一句话融汇在佛法里面，这个行住坐二六十中一举一动通通都是佛法。法华经里面说自是因缘，自生事业，无非佛道那么你晓得这样的用心的话哪一种不是佛法呀自是因缘，自生事业尚且是佛法，何况我在佛门中在做一切佛事，那还不是佛法吗？没有离开佛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这是很显明的道理。那明白这个道理呀，就不会以怀疑自己了这不是这个疑心也就可以排除了。这个五盖的毛病啊，并不是说完全有，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假如有一种这五盖里面有任何一种三级现行，赶快对治看哪一种病比较重在这五种当中，贪嗔痴吊诡疑这五种当中贪嗔睡眠吊诡疑这五种当中哪一种比较重，重的先对治，先对治升起来的先对治就是好像我们身体有病马上用药， 有病就要用药来治疗，那么这个病啊就是烦恼啊，佛所说的法就是法药啊，对治烦恼的戒定慧等法药啊，来好好对治它啊，把这个五盖去掉，五盖没有去掉修行不会进步啊，所以这个去五盖啊不限定在修行之前的准备，当然要专修之前也得注意了，可是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这个五盖啊也会随时随地会有升起现行的可能，无论你是在事先准备的时候或者是正在正修的时候，如果这个五盖心有任何一种病状现前的话，马上对治要勤很殷勤的很努力的时时去对治啊，烦恼才会清啊，这个业障才会除啊，你不这样子下功夫是没有办法把功夫做好的啊，所以第三就是气五盖，要把这个五盖先对治好了啊，那么这个道业啊才会有所挣扎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一样的，这些烦恼啊总是要想办法对治它，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断烦恼了生死的。二十五方便到这里讲了三个五了，就讲了十五种啊，具五缘和五欲气五盖这三五一十五讲过了，那么
是观法，简单的说明这个天台修观修行的方法，那么先讲二十五方便，就是要修持观之前呢，这个应当有的事先准备，这个二十五方便就是第一具五缘，那么第二呵五欲，第三气五盖，三无一十无这十五种已经讲过了，现在是讲第四调五事，要调和五样事啊，那么正文在第三十八页后边啊，从后边算来第四行，第四调五事，为调心不沉不浮，调身不缓不急，调息不色不化，调眠不戒不知，调食不饥不饱，这就是调五事。那么第四个五啊，应当要调和这五啊五种这个要用功之前的这些事先准备的条件。正文里面所说的五事啊，次第排的不好，应当是按照这个止观的原文啊，先说明调食调睡眠然后说调身调息调心，因为身息心这三样啊是要打坐之前要修观之前才要去调和它，饮食跟睡眠呢是在平常时就得调和的啊，那么虽然是五样事，但是这五样事应当分两种啊，饮食睡眠是平常时的调和，身系心是在打坐之前，正在打坐的时候，正要入观正要打坐修止观的时候才去调和，所以应当要这样子说明啊比较有次第。现在这里一开头先说调心啊，那么其次才说的调息啊，才说调身调息，这个好像是次第啊不大调顺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啊 不按照正文的次序讲，要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方式，就是先说明调饮食、调睡眠，然后才说到要打坐之前，正要打坐的时候，调身、调息、调心。什么叫做调啊？调是调和。举例说，好像这个做瓷器的陶瓷啊，这个陶瓷要做这个瓷器啊，他必定要把这个瓷器的原料泥巴把它调好，不要太硬也不要太软，正好，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瓷器做好。又好像这个音乐家弹琴啊，或者是拉胡琴哎呀呐啊，他要弹琴的时候啊，必定先要把这个琴线弦呢、啊，先把它调好啊，不能太紧，太紧一弹就断了；不能太宽太缓，那么缓了弹不出声音来。所以必定要把这个琴线调得正好啊，才能入笼，才能弹。那么这个打坐之前事先准备啊，也是这样子，把这些都调好了，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入座修观。那么现在就先按照这五样思啊顺序说明，先说调饮食啊，这个正文看不看的无所谓了，反正这个容易听得懂的啊。先说调饮食，调饮食啊，有吃东西，我们平常都吃三餐啊啊。这个打坐的人呢、啊，要打坐要修观，打坐的人对于饮食啊，要调到不饥不饱，饥是饥饿啊。如果吃的太少了，会啊觉得空虚啊，体力不够，营养不够啊。所以对于饮食的调和呀，第一要做到啊少不自虚，多不过量。注意这一点啊，少不要少到营养不够，就在这个虚虚的，站都站不住了啊，就是好像饿了两三天不吃饭的这种人，你看他怎么能够打坐，怎么能够修行啊？所以法轮未转呢、啊，十轮先，法轮还没转啊，饮食的这个四轮呢、啊，要先转。就是有饭吃，吃饱了啊、才能够修行。吃的太少了，饥饿了啊、那么这样子肚子里面好，老是在叽叽咕咕啊，你叫他要静下来打坐，这是做不好的。所以少不要自虚啊，虚少了就精神提不起来啊。那么多呢，多也不能超过，吃过量了，过量就太饱了。好吃的东西吃的太多，过量了，太饱了，这样子啊，那你坐下来老是在昏沉啊，吃饱了就想睡觉啊。所以如果饮食吃的太多，老是想睡觉，这样子那你打坐也没有办法做好。所以这个丛林啊，尤其这个禅堂的饮食它都是有规定的啊，不能吃多啊。那么大概啊就是七分饱啊，这个七分至八分饱不要再多，这个要自己调好七八分的样子，这个别人没有办法替你调，要自己调。假定说年轻人他觉得吃饭呢、啊、要吃三碗才够饱啊，吃三碗下去啊就不必再吃了，也再吃不下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人呢、啊，那他在打坐的平常时饮食啊，不要吃到三碗，顶多啊吃个两碗半，少吃半碗啊，这样子大概就是七分到八分了啊，不要太满了，因为你吃的太薄了，他就坐下来就昏沉了，也不能打坐，所以饮食啊，也平常是自己调啊， 吃两碗的，不要吃太满了啊。那么总之呢，自己想办法把它调好啊。吃的饮食大概7分到8分，不要超过9分10分，这样子过量了啊，那么心就静不下来，就老是想睡觉，要分神啊。这是对饮食方面的调火呀，就是约量方面说啊，不饥不饱，就是少不致虚，多不过量，就是不饥不饱。那么第二点呢，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品质，所吃的东西的品质啊，也要注意，不能太随便。例如现代的饮食，像素菜，往往会有这个农药的问题，所以凡是这个素菜啊，尤其这个绿叶菜，必定要用盐水洗干净，要多洗啊、要多洗干净啊、或者是用盐水泡过啊、这样子啊，才免得有这个残留的农药啊吃出问题来，这个要注意啊、就是凡是这是做饮食的人，厨房的烧菜烧饭啊、那么特别注意这个所有的这个菜必定要把它洗好洗干净，如果是我可以知道它比较农药的成分会多的，那必定要让它在水里盐水里多泡一泡啊、例如说我们平常买素菜，一般人都喜欢买那个很好看的很漂亮的没有虫咬的，殊不知这种的最危险啊、例如说那个豆子啊、那个长长的菜豆啊、你看它长得很漂亮很肥满的，这个看起来蛮好吃啊啊，可是这个农药最多，农药最多，为什么呢？假如它不撒药的话，虫要咬两三天它就咬了。那么这种东西你发现这个很好看的啊、假如你没有把它洗干净，或者是有残留的农药吃下去啊，就出毛病啊、所以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品质，要做之前呢要把它洗得很干净啊、第二点还要注意到啊，这个素就是吃素，素菜类啊也要注意，有些菜是死人呢、这个会发生问题的东西啊也不能吃啊、例如有些人只知道吃素啊只要不是肉就行了，那么他们吃素菜吗？反正都是素菜都吃，那么因此啊葱蒜啊这个韭菜啊，那么这些东西啊所谓五辛啊，他认为这个都是素菜吗？啊，因为这个也不是肉啊，为什么不能吃啊？啊，我记得我20几岁的时候啊，住在狮头山，有一天呢、因为这正在建设大殿啊、有一天这个工人呢啊、他要我去到他的这个到他家里去谈话，就谈这个建筑问题啊。那么因此他呀也蛮好心的，要我在到他家里吃饭啊、那么我说我吃素不方便啊，这是没关系的，我家里有这个头导游了哦，没有问题了。那么结果呢，他是很用心的煮啊，煮了好多菜，做了好多菜，可是那个菜里面呢、当然素菜没有错了，都是用花生油煮的了，可是每一样菜啊然后我蒜头了啊，我尝啊了啊，那么每一样都有这个东西，他说这样拌一拌比较香啊啊，那么我一看糟了，今天没有一样菜能吃的，我就皱着眼睛一直望一直看啊、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又不能吃。那么这个主人一看呢、怎么不吃啊，我这个通通素的没有肉啊啊、我说素是素的，可是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吃啊。什么东西不能吃啊？肠啊，菇菜都没加、还有那个蒜头，这个都不能吃。他就认为这个都是素嘛，为什么不能吃啊？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啊、那么好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这是素菜吗？为什么不能吃？因为这个五辛之物啊，它会使人增长烦恼的，所以这个楞严经里面说，这五辛呢、就是熟食啊、因为这个活络旺太多了，吃下去啊会增长这个不好的念头，熟食发淫啊、生痰正秽啊、如果是生吃啊。蒜头之类，如果你把它当作花生米生吃啊，吃下去啊会增长这个嗔恨心，发脾气啊、我从前看到从大陆来的那些阿兵哥 有些地方啊，那些阿兵哥啊，他把这个蒜头啊当做吃花生米一样的吃法，他平常时就拿来当做随便拿来就当做零吃了，吃零嘴啊，他就吃这个蒜头。可是他吃惯了不吃难受，可是这种人呐、啊，真的他的火气特别大，火气特别大，说不到两句话他就吵架了，吵不到两句话他就打起来了。哦，难怪他当兵，他老是打架，他喜欢打，他平常不练打的话，真正要打仗他怎么能打呀？所以他自己这个部队里面经常啊吵起来就打了，那么这就是吃那个蒜头啊，那么所谓三坛正会啊，佛经里面说一点没错，因为你把它当着生的吃啊、吃多了这个容易发光，肝火啊、肝脏啊有火气。肝脏有火气啊，就很容易发脾气，这个脾气发起来很暴躁，这种人呢、啊、脾气很暴躁啊、很容易发怒。所以如果你要修道要打坐吃这一类东西，对于修行方面是有很大的反作用啊、所以要修行的人啊、尤其吃素啊、这一类素虽然是素菜啊，可是绝对不能吃啊，肠啊，蒜头菇菜啊，这类东西不能吃啊。这最普遍的现在恒春出产的那个洋葱啊，大葱头那个一样也是不能吃的啊。吃这些东西会增长这个不好的这个贪念啊，或者是动嗔恨心，由此啊对这个修行方面会发生很大的障碍。那么因此之故也要注意到这些啊，饮食的品质的问题啊，你纵然不是吃常素的，如果你要打坐要用功，这些东西还是要少吃啊。楞严经里面说，如果经常吃这些五辛之类的人呐、啊，因为他有这个分心的那个味道啊，有那个臭味，有一类恶鬼呀、啊，最喜欢这类的五辛的味道，所以这个吃辛的人。啊，假肠啊蒜头的人呢、啊、哈，他睡着了，这类的鬼呀、啊、就去舔他的嘴巴呀，啊，舔他的嘴巴，因为他喜欢这个味道，哦，他闻得蛮香。所以如果你吃蒜头，吃疮，吃这类的五辛之物啊，那你吃过了之后睡觉的时候啊，那鬼就替你呀、啊、借吻了，哦，那很危险。你不要跟他开玩笑啊，这个东西不好玩的。假如你老是吃这种东西啊，那鬼的老是接近你，那么经常跟鬼在一起，这个道念就会发生障碍了，会打岔啊。所以如果真正要修行啊，五辛不能吃啊，五辛绝对不能吃啊。现代人呢、啊、很奇怪，慢慢都讲究现代化，跟着潮流跑，跟着社会跑，他不讲究这个修行方面，所以往往有人说现在的蛋也能吃啊，蛋呢、啊、吃蛋的，阿能才，他不但是那个阿能才吃蛋了、啊，现在真正的佛教徒也在吃蛋，真是糊涂蛋，这怎么能吃啊？你不管他有没有生命，这个蛋都。总是不能吃的，吃蛋呢、啊，这个嘴巴的味道总是不好，跟那个五辛的味道是还有眼中的啊。我看这个吃五辛鬼就喜欢舔它，我看吃蛋它更喜欢了啊。所以这个不管它是不是有生命，真正要修行，蛋还是不要吃，不要吃蛋，不要吃蛋，不要吃五辛啊。那么有人说哦，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吃，那你吃肉好了。啊，省麻烦嘛，还有选择，何必那么麻烦啊？那碰到就吃，那不就好了吗？啊，可是学佛，如果你不修行，不讲修行就没话讲。假如你真的要讲究修行的话，你可不能跟潮流跑啊，可不能跟人家学。那么我们应当以圣言量做标准，圣言量做标准啊，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的，因为你吃这个大地所生长的东西，那么足不离地啊，你吃这个东西，您就离不开这个范围。那你吃众生的身份呢、啊？那你将来总是还是要还给众生的啊。这个蛋不管它有没有生命，总是众生的身份啊。那么而且这个味道会影响到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夫， 所以最好啊，要好好的保持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啊，不要因为现在科学时代了，太空了，那么就无所谓了，乱吃啊，那么道也修不成。所以现在一般呢，真正有修行的人少，也是一个原因啊，那么这是说到调食，饮食方面应当要这样调。其次啊，调睡眠，调睡眠啊。调眠呢，就是睡眠该睡的时候就得睡啊，那么不要白天睡懒觉就好了啊，晚上该睡的时候应当要让他睡，该睡的时候不睡，晚上不睡，好了，白天没有精神，白天没有精神，那么白天都是老是昏沉啊，坐在哪里老是想要睡觉，那么这样子怎么能够修观呢？所以这个调睡眠呢，不接不知，接就是尽量减少了，不要减少到太少了没有睡好，太少了啊，太少了他白天没有精神啊，因为眼睛啊以睡眠为始的啊，像阿耨罗陀他因为不睡觉七天就把这个眼睛饿死了，眼睛就看不到了，瞎掉了，所以眼睛如果不睡的话它必定要生病，所以该睡的时候要让它休息，眼睛必定要休息，所以不接，不要硬性的接得太少，但是也不能支放它，支啊就是总放，随它去总放，想睡嘛就让它睡哦。那么一天到晚呢24小时睡过18个小时啊，那么这样子睡就不行了啊，这个对身体也会睡坏的啊，所以对这个睡眠方面自己调啊。佛遗教经里面说啊，初夜后夜啊，还有努力进修啊，打坐啊，读经啊啊，或者是礼佛呀，也是补助这个白天修行的不足啊。尤其在家居士，他白天都要上班。没有时间修行，他只能利用这个初夜后夜啊，临睡之前早上提早起来之后啊，那么用点功夫修点行，那么如果不用这个时间呢，其他他就没有时间修行了，就是出家人做专门修行的功夫，他也得要在初夜后夜啊补足这个白天的不够的地方啊，所以只有中夜啊，可以说休息一下。那么中夜的时间呢，大概总是在以现在的钟点论呢、啊，10点到2点，这4个小时算是中夜啊。那么应当要早睡早起啊，过了9点以后就得休息，到了10点必定要把它睡好啊。那么早上过了2点呢，必定起来啊。那么就是不能2点起来吗？3点啊。那么也应当起来，那么普通一般的丛林啊，就是最迟的也是4点起床的啊，从前的大丛林啊有好多都是3点半就敲三板就起床了啊，那么普通一般嘛最迟也是4点，如果是寺庙里早上的打板呢，也是等到天亮的话，那时间是不够用了，因为起来要做功课的时间都不够了，所以必定要早睡早起。普通一般在家人呢，尤其做生意的人，往往会有反常的情况，晚上很晚才睡那么有些尤其这个做饮食方面的生意的人啊，或者是开这个旅馆的人，他总是要很晚很晚才睡，那么白天呢睡得很迟才起来，这样子对身体并不好，应当啊晚上要早一点睡啊，不要超过10点，如果能够在10点左右就睡，早上早一点3点多就起来，或者是4点起来，这样子是比较适合，对身体呀、才会有帮助啊。那么如果要修行，早上一早起来，那个时候很安静，那么对于用功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帮助的啊。这是调睡眠，睡眠也靠自己调的啊，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人睡少了 你纵然跟他说睡个中夜，四个钟点、五个钟点，他还是觉得不够啊，因为在他的体质或者是比较虚弱，或者是有特殊的情况，他晚上要睡个六个小时、七个小时。那么如果他的体质必定要这样子才够，也得随顺他慢慢调、慢慢减少。那么如果是不必睡那么多的，你就不必勉强啊。我平常是锻炼一种习惯，想睡了就得睡。不要勉强拖啊！晚上到了这个晚课做好之后，想睡就让他睡，睡醒了就得爬起来，不管他几点钟，不看钟点，睡醒了就爬起来，爬起来做功课，功课做好了，如果看发现还早，才三点多，那回去再睡没关系啊。那么这个我才可以，因为我早上没有随众上殿。假如这个一般的常住上的大众当然不行啦、啊、如果像我这样子这个都要搞得大乱了、啊、哦，人家做功课你在睡大觉啊，那么晚上人家睡觉半夜你在做功课，这样子并不好，这个大众共修不能这样子啊。那么这是个人特殊的情况，我的环境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普通一般出家人呢，如果要跟随大众上早晚殿，那就不能这样做啊。那么因为我现在有老好卖了啊、哦、可以卖老啊。那么而且啊，我多年来早上都没有随众上殿，那么都是自己做功课。那么因为自己做功课嘛啊比较方便啊，所以我不管他几点钟，不会打岔到别人的，妨碍到别人的安静啊。那我睡醒了爬起来，手点洗好了就是做功课。功课做好了看还早，有的时候功课做好了还不到三点，那我就回去再睡一会啊。那么这样子啊，好像身体会比较调和一点啊。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睡到人家打板还不知道起来的啊。所以不要好的方面就提出来讲啊，这个不好的就不讲，因为你很了不起，我不见得，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当然了，半夜爬起来做功课的固然是有啊，睡到四点半的也有的，也有这个时候啊，因为这个没有用这个硬性的规定嘛，当然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如果大众共修啊，就锻炼，锻炼让它成为一个习惯。啊，那么必定要到了时候就得睡啊，到了时候必定要起来。从前在佛学院里面读书啊，哦，那么学院里面有硬性的规定，晚上十点必定要熄灯，必定要熄灯啊。熄灯之后，如果发现有人偷偷点灯看书啊，哎，处罚的，要处罚啊。如果哪一个半夜里偷偷点灯啊，他会用这个黑色的布啊，把这个窗户遮起来，点灯看不到。那么这个建学老师啊，他来看的时候，发现你里面都是黑黑的吗？那么你偷偷的在里面点灯，人家不知道啊。可是久而久之啊，总会有一天会被他发现的啊。一不小心啊，露出一个小洞洞来给他看到了啊，那以后也会找到麻烦。那么这样子并不好，因为你晚上开夜车，好了，明天早上非起来不可。那么起来要跟大众一样起来，可是人家在做功课的时候，人家念大悲咒，你就念呼噜呼噜了。啊，呼噜呼噜做什么？你睡了睡大觉了啊？那么人家念咒，你在建诸功啊？这不好。我从前在读书的时候啊，在中立圆光寺期间不长了啊，时间很短，几个月而已。那么我就经常发现有同学啊，因为那个地方的功课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因为他是那个从前是日师的，跟日本的这个大殿一样，都是打坐，坐就做功课，连朝佛，这个最好了啊、坐在那里睡觉谁也看不到啊、因为坐着连朝佛嘛，不是现在站着不能睡啊，站睡呢会倒下来啊、那么那坐着正好方便啊、所以因此啊，我经常发现有些同学呀、坐在哪里念来念去，只有微罗一个人念啊、有的时候连敲木鱼的都会睡着啊，这很好笑啊。那么因为他大家都是赶功课嘛，白天的功课很多，晚上开夜车，好了，开到半夜过啊，这个没睡好，那么打扮了不起来不行啊、起来做功课、坐在哪里正好啊，呼噜呼噜念大悲咒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啊很普遍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并不好。后来发现有这种情况啊，这规定的很严格，哪一个半夜还偷点灯看书的话，就要处罚。因为大众共修，非这样不可啊，否则的话，他会弄得大乱的啊。所以这个饮食睡眠呢、啊，自己平常调，因为现在真正的丛林。大众共修的机会不多了，差不多都要靠自己想办法，平常时把它调好啊、然后才能够修行。那么下面就说这个打坐之前呢，调身、调息、调心，按照这个三个步骤啊，次序去调。要打坐之前，先调这个身体，就是要坐下来呀、啊，先调这个身体。那么调身呢、啊？不缓不急，身体太松了也不好，也不能穿这个紧身衣。现代人喜欢穿这个紧身的衣服，穿在身上这个拉得很紧的那种衣服，打坐是不适宜的。打坐的时候啊，衣服要穿松的，宽松的啊，古式的那种衣服啊，比如说很宽的，这样子比较适宜。还要调这个衣带啊，不能绑得太紧，也不能太松，太松了会掉，太紧了这个血脉不流通，会出毛病啊。那么要打坐之前，先安排这个打坐的地方啊，先安排坐的地方要很安稳啊。那么这个坐垫呢、啊，按照一般的讲法，要打坐啊。总是要把这个后边呢、啊、坐的地方稍微垫高一点，垫高一寸或者是一寸半，稍微垫高一点啊。那么普通一般都是这样说，但是我最近也看了一篇文章啊，有一位长老他认为啊，打坐还是平坐为宜，就是不垫高，后边不垫高，就是平的啊。那一般说都是后边稍微垫高一点，可是这位长老他认为这个垫高并不好，还是以平，就是平的，比如说榻榻米啊、平着坐就好了，不要另外垫高，那么他这个看法呀，我觉得有道理，这是个人的习惯呢、啊，我呀几十年来的习惯，我在坐的时候我不垫，坐的时候不垫，不过看个人的习惯。只要你已经变成习惯了，不必改，不要改，按照原来的习惯。不过这个坐垫呢、啊、要注意啊，不要太密的，太暖的啊，坐久了会发热的啊，那么这样子容易出毛病啊，或者是犯痔疮等等啊，会发生这个毛病。所以最好啊，这个坐垫呢、啊、要有尤其在夏天有凉性的，凉的。做凉的，不要做这个犯暖的东西，尤其像海绵呐、啊、绒类啊、什么特多绒之类这类的东西去做的那种坐垫呢、啊，它紧紧的不透风，那么坐久了也出毛病啊。有人主张用棉花垫啊、比较适合，它不会太暖。不过这看人呐、以我的习惯呢、啊，这个棉花垫我也做不来啊、也是觉得太暖了。那么夏天不要太发暖的东西坐垫，那么冬天呢就比较无妨，但是也不要有这个弹簧的东西啊，好像沙发有弹簧的哈、啊，它这个把这个身体呀 这个逼得很紧啊，坐在哪里不舒服不自在啊，不要坐那个有弹簧的。像沙发之类，以这一类的这个坐垫坐在哪里呀、啊？坐得很紧啊，对身体不好。所以这个打坐的时候啊，坐垫先把它调好啊。如果是夏天打坐啊，要避风，不要对住风，不要对风啊，不要有风对面吹来，侧面也不好。总之四边不要有风对面吹。如果你这个正在打坐的时候毛孔都开的，如果被这个外面的冷风一吹啊，很容易感冒，会出毛病。所以就是夏天打坐啊也要避风。所以禅堂不管你是冬天夏天 做的时候，他门都是关起来的，啊，门都是关起来，就是恐怕这个有冷风吹进来呀，啊，出了毛病啊。纵然是天气很热，宁可让他出汗，坐在哪里让他出汗没关系，不坐了，起来了再把这个衣服换好就好了啊。坐的时候啊，不要吹风，尤其这个吹电风啊，吹电风更不好。啊，如果你为了要修行打坐而在哪里吹电风，只要出毛病。啊，如果你是自由自在的随便坐，坐在哪里念佛，那吹吹没关系。假如你是腿盘起来坐的话，那不能吹电风啊，也不要有这个，就是天然的风也不要当风吹啊。只要这个不要对面，不要正对的对着坐的地方，那么侧面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啊，让它通风就行了。如果是冬天啊，冬天打坐啊，要用毛巾，大毛巾啊，把膝盖包起来，因为这个膝盖最怕风啊。如果万一这个打坐的时候膝盖受凉了，会变成风湿，变成风湿会出毛病。我就找到这种毛病呢，膝盖受到风湿，那么怕冷，一吹到这个冷气啊，这个膝盖就受不了了，会发酸。啊，没有力气感，这都是风湿的原因。那么从前自己住在这个湿洞里面呢，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平常这个坐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注意，所以结果啊，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我经验之谈呢、啊。那么你平常如果真正在学习打坐啊，冬天要用这个大毛巾啊、把这个膝盖包起来啊。那么如果这个有些人的这个肩膀怕冷。啊，这个肩膀会怕冷啊，冬天如果坐在哪里肩膀觉得怕冷的话，要用披风，就是啊这个衣服啊把它啊给遮起来，用披风啊穿起来啊，加上这个披风才免得这个被吹风了，那么受凉了啊。那么这个身体虽然是假的了，我没有借假修真啊，没有这个假体也就没有办法修行啊，所以还是得爱护它，去照顾他，不要让他生病啊、尽量啊保持住，不要让他生病啊、那么当然要完全不让他生病是不可能了，但是你平常要会照应，自己会照顾他，你不要当风吹啊、不要出毛病，那么这样子无论如何他会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啊、那么这个坐的时候啊，盘腿啊、如果能够盘双盘当然是最好了，就是左脚搬起来，搬到这个右脚的大腿上啊、那么这是单盘，然后把右脚搬起来，搬到这个左脚的大腿上起啊、那么这就叫做双盘，叫做双家夫啊、有家夫坐，单盘坐也可以，当然是双家夫啊、家夫而坐，双盘是最好了。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就是这种做法呀，双盘而坐，你看佛像都是两个脚掌朝天的，都是双家趺坐啊、能够家趺而坐啊，盘腿坐最稳固最安定，不会倒啊，纵然是睡着了也不会倒下来啊。那么所以这个家趺而坐啊，比较容易入定，心容易静下来啊、所以从前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个这个老修行啊、在野外的树底下打坐，双盘盘起来坐的时候啊，那些啊、鬼道众生啊，他没有看到这个打坐的人，他只看到一个金色的宝塔，金的，看到一个宝塔。哦，这些鬼道众生看到金的宝塔呀，以为是佛塔，都在恭恭敬敬的在拜。可是双盘盘久了会酸呢、啊、吃不消，那么这个双盘盘久了他就单盘了，放下一个腿了，单盘，这个单盘的时候啊，这个鬼看到的情况又不一样了，不是金塔了，是银塔了，变成白的银塔了，那银塔还是可以了，比较差一点他还是败，但是这个单盘盘久了也会酸呢、啊、就是平坐了，两个腿都放下来了，平坐了，这个变成平坐之后，这鬼所看的又不一样了，哎，不是银塔了，变成什么呢啊，就是泥巴了，一个泥巴一堆的好像泥巴的山坐在哪里一样 啊，他没有看到金，也没有看到银，他就看到一个泥巴做的他，他们不拜了，泥巴的他不拜了，那么这是不是有这个事实？不得而知，我是听来的，我听过老师已经讲的。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双盘、单盘，都有它的功用啊。不过最起码双盘做啊，心容易静，容易静，我从12岁就锻炼好这个双盘坐啊，那已经有50几年的历史了。那么我觉得如果是太疲劳的时候啊，就是双盘盘起来静坐一下啊，就觉得比较容易恢复啊。那么这个双盘如果久不盘起来坐啊，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啊。那么虽然不能坐得很久，但是每天呢、啊、他总的坐他一次最少做过半个钟点，这样子他成为习惯了，这个双盘盘成习惯，对这个自己的身体也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哦。不过这个双盘最好是小的时候锻炼，小沙弥的时候锻炼比较容易。如果年纪大了，骨头硬了，那就不大方便了。我断双盘的时候，那是碰到一个机会了，无意中的。因为我在12岁住在狮头山劝化堂，我是跟着那个香灯师供一个房间，那个香灯师啊，他是喜欢打坐的，每天晚上，这个要睡觉之前呢、啊，他要坐2个小时，他坐的是石板，用这个石头当做坐垫，本来石头是不适宜，可是他坐惯了，他坐在石头上，一块大石头啊。放在这个床上当做坐垫，他每天晚上做这个2个小时。因为我每天晚上看他这样做啊，那么我也想做，想学习。我看他做的时候盘双盘很容易，那么我在旁边也在盘了、啊、学习盘。